主是沙伦的玫瑰花，谷中的百合花，用爱的香气吸引我们快跑归向他。
主是良人，我心最爱，那一天像早上得见你。
李芳与你相约香草山。
听众朋友您好，祝内平安，我是李芳，非常高兴在空中借着相约香草山我们又见面了。在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里，我们要借着旧约的列王记上19章9-12节还有15-18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有谁需要我。我相信我们有时候也会问自己，有谁需要我呢？特别是年纪大的弟兄姐妹，孩子们长大了搬出去了，家里面空荡荡的，有谁需要我呢？我就听过有些姐妹很感叹呢，以前买菜一大家子要吃饭，现在只有2个人，随便煮一煮都吃不完，英雄无用武之地了。那么男士呢，尤其是那些曾经在事业在工作上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物，等他退休了，他特别有这个感觉，这个社会还有谁需要我呢？那些个风光还有风风雨雨都过去了，在平淡的生活里谁还记得我呢？有一次有一个人坐飞机呢，就听到了座位后面的一位老太太低声的劝告丈夫说，不要认为没有人需要你了，这绝对不是真的。她丈夫却低声地说，巴不得自己死了。老太太却心疼地说，哦，千万不要这么说。当飞机着陆之后，她转过身来，立刻认出了那位男士是举世闻名的英雄，其他的乘客也纷纷地与他握手，连机长也来感谢他数十年前的英勇行为。那么这位英雄为何会陷入绝望呢？这就让我们想到在旧约列王记上19章里的先知以利亚了。他曾经荣耀的在加密山上独自击败了450名的巴利先知，当王后耶喜别要杀他的时候，他起来逃跑。他那个时候也会想，其实他是想错了，因为无论他在加密山上成功的时候神在那里，他现在逃跑了，在这个路上上帝还在那里，主从来没有离开过他。他所谓的成功与失败，主都在那里。特别是当他逃到了西乃山，躲进山洞里，上帝就把他叫出来，重新的为他分配工作。弟兄姐妹，严格说来，我们所谓的成功神看着不一定是成功，我们所谓的失败在神的眼中看来也许不是哦。神用长时间的训练我们，使我们成为一个合用的器皿，他所看的不是表面的工作，而是里面生命的实际。至于我们是不是真的有过成功的丰功伟业，那也要等到神来说才算数。好，接下来我们先攻读这一段经文，列王记上19章9-12节还有15-18节。攻读完了之后，我们继续来思想今天的主题，请您打开圣经了。圣经说，他在那里进了一个洞，就住在洞中。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奔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耶和华对他说，你回去从旷野往大马士革去，到了那里 就要高哈薛做亚兰王，又高宁氏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并高亚伯米和拉人沙法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接续你。将来躲避哈薛之刀的必被耶户所杀，躲避耶户之刀的必被以利沙所杀。但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未曾与巴利亲嘴的。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躲避不一定躲得过，面对不一定最难受。许多事情的答案都不是只有一个，所以我们永远有路可以走。
列王记上18章19章都记载了先知以利亚的事迹。在19章里，我们看到先知以利亚，他首先求死，求死是因为他在加密山上的胜利并没有改变那时候的国王还有王后耶洗别的恶行，反倒是触怒了王后耶洗别，于是这个恶皇后就发誓要追杀以利亚。那么先知在失望之余，他就向神求死，但是神却为他预备了食物，使他可以得到力量上到何烈山。这个何烈山就是西乃山。在今天所攻读的这一章经文里，列王记上19章，我们看先知以利亚在绝望当中与神相遇。先知以利亚一时陷进了挫折和灰心当中，但因着神的恩典和神的话语，使他更加的坚定信心。可能先知以利亚认为加密山上的胜利就可以彻底的除去他们拜偶像的恶习，但是他发现事实并非如此，而且王后耶洗别疯狂的要消灭他。这时先知以利亚就觉得神在哪里，他是不是离我而去了呢？先知实在不明白，神曾经用他的全能降下火来，轻轻松松的也就帮着他一起除去了仇敌，为什么现在上帝不管，好像是对于这个耶洗别非常的宽待。难道神忘记了他就是罪魁祸首吗？这时先知也觉得这个百姓原来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现在他们也好像排挤他，所以他陷进了自我封闭里面。他越发的觉得自己好孤单啊，好寂寞啊，他是神的仆人，神在哪里呢？其实他不明白神，他忘记了神是在他胜利的时候与他同在的神，也在他感觉挫折的时候依然为他预备了更多的恩典。在我们今天所攻读的经文里，我们看见神并不是一个常常消失不见的神，他是一直在这里，一直在掌权。世界的历史，神从来没有消失过一分钟，他在布局，他在掌权，他在带领。就是今天的我们，从圣经启示录我们见到神一直管理到末世，神在掌权， 只要光明和黑暗的战争依然存在，神就在这里，神是一直得胜。就像神，他早就知道以色列人会继续不断地背逆他，所以他拣选了以利沙，拣选了哈薛，做他自己的器皿。神当然也会看顾以利亚，以利亚是他心爱的仆人。以利亚的特点就是忠心，只要神吩咐他的，他一定去做。他不怀疑神，神叫他在基利西旁，他就去到那儿；神叫他去撒勒法的寡妇家里吃饼，他就去了。他从不怀疑神，神也喜悦他。但是先知是人，只要是人，就有矛盾，就有软弱。神看他实在太累了，神就为他疲惫的身体心灵预备了食物，并且让天使来服侍他，容让以利亚好好的睡觉。神知道我们的身体有时候就是睡一睡，休息一下，什么坏情绪都会不见了。您会不会和我一样非常好奇，先知以利亚吃的是什么饼，喝的是什么样的水，是天使为他做的吗？因为他仗着这个食物的力量，走了40昼夜，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然后就住进了山洞里。在我们读过的经文里，神问他说，你在这里做什么？神这么问，当然就暗示他来到何烈山并不是出自神的命令，而是他自己的判断。不过神这么问他还有一个意义，就是你要不要重新的评估一下你现在对自己的定位。我们应该记得先知以利亚求死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不胜于我的列祖。在何烈山上，他的列祖其中有一位叫做摩西的，就在何烈山，就是西乃山上，40昼夜从神领受神所颁布的律法，所以他不辞辛劳地上到山上，也是渴望能够听见神的话语，他希望能够重新得力，好面对这个越来越恶劣的环境。只是神的仆人们都需要认识一件事，就是工作是神的工作，仆人不过是仆人，领受的不过是使命。神也绝对不会某一位仆人受挫停止侍奉了，那么神的工作就没法做了，不会的。神的工作永远不会终止，就像神对以利亚，虽然他可以软弱的躺在罗藤树下，或者是失望的躲进山洞里，可是神对以利亚的计划并没有放弃。神非常了解以利亚的心情，他一方面害怕，另外一方面是绝望，他也觉得自己实在是没用，不如他的列祖。可是神从来不要我们跟任何人比，神只关心我们知不知道他要我们做什么。于是耶和华神就吩咐他的仆人出来站在山上，来领受新的使命，认识神工作的方式，是他以前完全不懂的。神今天也要如此的使用我们，我们只要准备好自己的心。好，说到这里，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主必赐福于您，明天见。
天里的何等的高，他的慈爱相见。